自然然求到了，来到的话呢，这是命，那就是命运。所以我们常常都喜欢讲天命，讲听天由命。那这个听天由命，就是所谓莫知为而为，莫知自而自。你不要去做它，它自自然然来了；不要去做它，它自自然然做好了。这个就是天命。匹夫而有天下者，一个平民，这个匹夫就是平民。一个平民他之所以得天下，那么这个人的道德一定要像舜、项羽那样的崇高，那样的伟大。同时而又有天子见之者，还要由天子来推荐。尧见舜，舜见禹，这个就所谓天子推荐。故仲尼不有天下，所以孔子他没有得到天下。因为孔子不能拥有天下，就是由于没有天子的推荐。即使他的本身有做天子的条件，但是没有人把他荐于天，孔子不能拥有天下。那么继承先世的基业而拥有天下的了，那么到天下要废弃他，那就像这个夏桀王、商纣王那样的暴虐无道。继世而有天下，天之所非，必如桀纵。所谓继世者，就是继承先代的基业。商纣王继承了他的祖先商汤王的基业，夏桀王继承了他祖先夏禹王的基业，但是后来都亡国了，等于是天命废掉了。那是他自己暴虐，自己自取灭亡。所以伯益、伊尹、周公也没有拥有天下。那么他不能拥有天下，因为他没有天子的继承权。即使这三个人是贤哲，他没有世代的继承权，他们不能够拥有天下。伊尹相汤，伊尹是商朝的贤臣，他辅助商汤王得天下，以望于天下，统治天下。汤奔，等到商汤王死的时候，太丁未立。这个太丁本来是商汤王的儿子，可是还没有等到即位就死了。这个太丁死得很早。那么另外一个儿子叫做外丙，也只登位登了两年。另外一个叫做仲人，登位登了四年都死掉了。外丙同这个仲人都是那个商汤王的儿子，那么外丙是太丁的弟弟，那个仲人是外丙的弟弟。因为商朝他们这个传位呀，不传给儿子而传给弟弟，有这样的一个规定。所以哥哥死了，由弟弟继位。那么太家呢，是太丁的儿子，因为他两个弟弟都死了，那只好把这个王位传给儿子的。太家颠覆汤之典型，而这个太家他不能够守住商汤王，守住他的祖父所定下来的一些制度典章，甚至于把这些制度典章都破坏了。那这个颠覆的就是当破坏了。 原来这个太监他非常的不听话，他的行为很乖张，于是伊尹放之于童。伊尹当时他是宰相啊，他认为这个太监不成才，就把他放逐到童的地方。这个童就在现在安徽的铜县，把他放逐到那个地方去三年，要他在这个商汤王的坟墓旁边反省，要他悔过。那么三年之久，这个太监后悔了，他知道他过去错了，自怨自艾，这个爱字要读艾，他自己怨恨自己，自己反悔。这个艾字就是说改过回善，改过自新，要自己呀、把自己弄好，这个叫做艾。这个艾字大字字讲，那么自怨自艾呀、于同楚人千亿，他在同的地方一天一天往这个仁义的路上走，一天一天从好的方面做。三年，那么如此三年之久，以听伊尹之训己也，他就听从这个伊尹来教训他的那些话，他都听从了，复归于亳。于是这个伊尹再把他请到亳县来，这个亳是商朝的首都，也是安徽。这个亳字我们不要把它看成豪字了，后来这个太监就变成好人了。所以他曾经讲过两句名言：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这是他悔过了之后所体验出来的。周公之不有天下，有义之于下，伊尹之于阴也。所以周公没有得天下，好像那个伯益在夏朝没有得天下一样，好像伊尹在商朝没有得天下一样。所以孔子说：唐虞善，夏后殷周季，其义伊尹。尧舜把天下让给贤者，那么夏商周这个三王把天下让给儿子，其实这个道理都是一样。怎么是一样呢？都是取决于天，都是天命所归，那么那个人就可以做天子。那么如果天命失去了，他就亡国了。这个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授，而是天与人之间的传授。所以孟子他在这一章里头讲到这个舜传给禹，那么禹传给儿子，这个传贤传子啊，都是由天命来决定，没有私人之间的授受。万章问曰：人有言，伊尹以革喷邀汤有诸？所谓革喷者，这个革是割肉，这个喷是烹调，把这个肉啊煮熟了吃，这是一般的厨师做菜的人他们的手法，把这个猪肉啊牛肉啊把它割下来一块一块煮来吃，这个叫做革喷。那么在历史上啊，有一段记载，说是从前伊尹呢，他要行道，要想得到君王的任用，可是没有方法，得不到一个方法来使君王任用他，于是呢，就有一个臣子啊。把这个鼎肘啊背过来 就是这个鼎，就是装肉的那个鼎啊，那个锅子啊，还有那个切肉的那个砧板啊，那么就弄了一顿很好吃的东西，就给这个商汤王吃。那么商汤王吃了以后呢，觉得很好吃，于是啊就任用了伊尹。这是当时的一段传说，实际上伊尹是不是用这种手法来求得商汤王对他的任用呢？当然这是一种谣言，他并不是用这种手法来要这个商汤王喜欢他任用他，但是一般人有这种传说。所以万章仲就问了，伊尹是不是用这种隔喷的手法来邀汤，这个邀的就是求了，曾经以这个隔肉啊烹调的手艺啊来要求商汤王用他，有这回事吗？有诸？孟子曰否，不是，不是这样子的。那么当初这个伊尹呢，在这个有心的地方耕田，伊尹耕于有心之野，有心是一个地名，也是古代的一个小国。当时这个伊尹在这里种田，而乐尧舜之道焉，他也乐于研究尧舜的人道。非其义也，非其道也，度之以天下夫故也。这个义尹这个人呢、他的责任心很重，他也很崇尚尧舜的仁义之道。非其义也，假如某一件事情不合于道义的话，非其义也，非其道也，这个义字同道字都是当正道正理，不合于正理的事情，虽然你把天下给他，他都看都不看一下。怒之以天下，这个怒字就是怒位，以崇高的天下的怒位要给他，富固也他都不会看一下。戏马千士夫士也，你就是把一千匹马，所谓千士的四匹马是一士，千士就等于很多了，四千匹马，你就是把四千匹马寄到那里，他都看也不看一下。他是这样的一个人，非其义也，非其道也，一介不以与人，一介不以取诸人。这个伊尹这个人呢、他这个取与之间非常分明，如果不合于道义的事情，就是一根草他不随便的给人家，一根草也不肯接受人家的。这个女人是给人家，取诸人是在别人那里取过来，一根草不合于道义，他不随便的给人，也不随便的取人家的。所以汤使人以地聘之，商汤王知道他这样的贤能，于是就派了人准备了很多的礼品礼物来聘请他。从前这个聘请贤者一定要送一批的礼物，这是表示恭敬。那么商汤王就备了这些很丰盛的礼品，来很重的这个礼物啊来聘请他，可是他不肯接受。开始的时候伊尹不肯接受，并且他很悠然自得地说，萧萧然，萧萧然是悠然自得若无其事的样子。他说，我何以汤之聘必为哉，我为什么要接受商汤王的聘礼呢？他拿这么重的礼物来聘请我，我为什么要接受呢？我岂若楚全母之众，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？我何不处在一个田亩之中？全亩就是田地，他在有心耕田，他
乐此不疲。他说我如果接受了汤的聘请，又怎么能够比得我像现在这种情形那样的安乐自在呢？我现在一面耕田，一面乐尧舜之道，不是悠然自得吗？不是自得其乐吗？我为什么要接受汤的聘币呢？这个币的就是一些的礼物啊。开始他不肯接受，汤三死往聘之。那么商汤王啊，连续的派人到他那里去，去了三次。那这个三者也许是代表多数，好像这个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一样。那么商汤王就好几次啊派人去聘请他，继而幡然改曰，过了不久，这个继而者是过了一会儿，这个伊尹的态度啊就改变了，这个幡然者就是觉悟的样子，改变了他的以前的看法。他说与我处全母之中，由是以乐尧舜之道。那么与其，这个与字是假，与其假如，如果我在田地之中，在耕田来乐尧舜之道，吾体若使郡士君为尧舜之君哉？吾体若使市民为尧舜之民哉？我何不，这个体若则是何不，假使我一个人在这里乐尧舜之道，何不使君王也成为尧舜之君呢？我何不使人民也成为尧舜之民呢？吾体若于无甚亲见之灾，我何不让我的本身亲眼见到君王人民都成为尧舜之君尧舜之民呢？那这个时候这个伊尹就改变了他过去的看法，当时他不愿意接受商汤王的聘请，现在他说我何不接受他的聘请呢？我何不用我的能力来改变当时的君王同人民呢，使他们变成尧舜之君尧舜之民。天自生此民也，始先至绝后至，始先绝绝后绝也。他说天生这个万民，这个民者就是指的一般的人，天生的这些人呢、就是要使这些先知的人来觉醒那个后知的人，使先领悟道理的人去觉醒那个后领悟道理的人，先知先觉，后知后觉，就是从这里来的。这个知是知道，觉是觉醒，先知道道理的人去觉醒那些后知道事理的人，先领悟道理的人去觉醒那些在后领悟道理的人。那么伊尹说，我就是天生人民之中先知先觉的，先民是天民之先觉者也，余将以师道觉师民也。那我就要以这种大的道理来觉醒一般的人民。所谓大的道理，也就是所谓天道，也就是所谓尧舜之道。那么伊尹说，我是天民之先觉者，我要以这种大道来觉醒一般的人民，来唤醒他们。非于觉知而谁也，我不去唤醒他，还有谁能够唤醒他们呢？知天下之民，在伊尹的想法之中，如果全国的人民有一个人没有受到尧舜之职，有匹夫匹妇，一个男的一个女的，叫做匹夫匹妇， 假如有一男一女没有受到尧舜之责，这个辈子就是大承受，没有承受到尧舜的恩泽的话呢，若己推而纳之沟中，好像是他自己把这个男的女的推到水沟里去了，这个内子都纳，好像把他推进了水沟，好像把他淹死了一样。那伊尹他的心目中就是有这样重的使命感，有这样重的责任感，只要有一男一女没有受到尧舜的恩泽，就好像是他把他们推到水里面淹死一样。其自认以天下之重如此，他自己要想负起如此重大的责任，他要使天下的人都能够承受到尧舜的恩泽，都能够过得很安乐自在。故就贪而硕之，所以他这个时候就出来愿意帮助商汤王。而说之，这个说者就是劝说他，要他去讨伐夏桀王。讨伐夏桀王并不是穷兵黩武，而是为了要救民，要救人民。这是讲到伊尹。吾未闻王己而正人者也，所以孟子他替这个伊尹来辩说，他说伊尹不是像一般人所说的用这个隔喷来邀他，而是凭他的正道。我没有听说王己而正人，把自己枉去了，这个枉就是委屈了，委屈了自己而可以使人能够正直的，你自己都正不了还能够正人吗？况入己以正天下者乎？况且屈辱了自己还要想把天下弄正，那是没有的，从来没有的事情。这个入己比这个枉己更甚了，这个枉己就是委屈了自己了，那这个入己的就是使自己受到了屈辱，受到了侮辱，自己受到了侮辱还要能够正天下吗？不可能。圣人之心不同也。那么讲到圣人的行为啊，虽然是与众不同，或近或远，有的远远的走开了，隐居了，那么有的到朝廷里面来做官了。这个远近的就是说，有的离开君王很远，有的又同君王处得很近，或去或不去，有的离开了朝廷远走高飞，有的还是继续的在朝廷做事，在为君王做事。那么不管是近远，不管是去或者是不去，归结其身而已矣啊。但是总归起来是要使他的身心能够啊弄得很洁净，不要被污染，能够洁身自爱，总归是如此。不管他是去或者是不去啊，都是要能够洁身自爱就好了。吾闻其以尧舜之道邀汤，所以孟子说，我只听说这个伊尹呢、是以尧舜之道来求这个汤王，来觐见这个汤王，未闻以隔喷也，没有听说是用这个煮菜煮肉的方式来求这个汤王用他的，不是用这种手段。伊尹曰：天诛赵公自穆公，正在自播。这个伊尹就是书籍里面的一篇， 就是伊尹训诫这个太甲的一段话，把它记载下来。仪训上有两句话说，天意要讨伐这个夏桀王，那么是由攻讨夏桀王所住的地方，从这个木宫开始，这个木宫就是夏桀王的宫殿。天要讨伐这个夏桀，就要从这个木宫开始来攻伐夏桀王。整在直播，那就是由这个在伊尹在这个亳都的地方，因为他是在这个亳都初初来侍奉商汤王的时候发起的。这个整是我是从亳宫开始来讨伐夏桀王，那也就表示伊尹呢，开始是从这个亳的地方来辅助商汤王，来攻伐夏桀王，而达成了统一天下的目的。那么这章就是孟子辨明这个伊尹呢，他的出处不是像一般人谣传什么割烹邀汤，没有这回事。万章谓曰：“或曰百里奚自欲于秦养生者，五羊之体失流，以邀秦穆公，信乎？”在当时啊，所谓很多的谣传，对于某一些圣人贤哲，都有那些小人来攻击他们，而制造一些不实的谣言，破坏他们。好像这个伊尹也被人家传说怎样怎样，现在又另外有一个贤者百里奚，也被人家谣传他是用不正当的手法来取得君王的信任。百里奚他姓百里，他是当时的有一个小国叫做虞，是虞国的一个贤臣，但是后来被秦穆公任用了，他帮助秦穆公霸天下，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但是也受到了重伤，也受到了别人的这个谣言的伤害。所以万章他又来问孟子了，他问孟子说，有人告诉我说啊，百里奚啊，他把自己卖身卖给秦国的一个养牲畜的人，养牛养羊的人，这个叫做养牲者，这个玉是卖，因为百里奚啊，说是他家里很穷啊，他卖身为奴啊，卖给人家做奴隶，那么就卖给一个秦国的养牲口的人，养牛养羊的人。那么五羊之皮，为了五张羊皮，那么替人来喂牛，这个五羊皮者就好像是说用这个五张羊皮啊来作为代价，来替人养牛，那么替人养牛呢，以此来要求秦穆公任用他，以邀秦穆公，这个邀就是求了，这个邀字读邀字，信乎？有没有这回事呢？是真的吗？这个信就是真，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百里奚用这个五羊之皮来交换了替别人来养牛，结果求得了秦穆公的任用，有这回事吗？孟子曰：“否，不然，没有这样回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好事者为之也，这是那些喜欢造谣生事的人，他们捏造出来的。 这是他们的谣言。百里奚虞人也，本来那个百里奚是虞国的人，虞国是当时的一个小国。既人以垂机之弊与弃产之胜假道于虞以发歌。那么在春秋时候，这个虞国是在现在山西，在当时晋国人他就用了一块很好的玉，垂稷是一个地名，用这个垂稷的地名呢，因为那个地方是产这个美玉，是出产这个美玉，用了一块很好的玉，还有弃产之胜，这个弃也是个地名，在山西这个地方出产这个良麻，很好的嘛。那么晋国啊，他非常的，那个时候他要想称霸，他要想打这个各国，这个各国也是当时的一个小国。晋国要想这个打这个各国的时候，必须要经过虞国的地盘，所以他就想贿赂这个虞国的君王，就把一块很好的玉，还有一匹很好的马，送给这个虞国的君王，要向他来假道，假道的就是借路，我要借你的这个地方，要到某一个地方去，那么现在送这两样礼物给你，来打这个各国。那么当时这个虞国有一个贤臣叫做公子奇，公子奇就劝谏这个虞君，劝谏这个君王说，你不要借这个路给他，因为这个虞国跟各国就等于是唇齿相依，假如各国灭亡了，这个虞国就会受到威胁的。所以公子奇见，他就劝谏了这个虞君呢，要他不要假道给晋国，不要让他去打这个各国。可是百里奚不见，百里奚没有劝谏，他知道这个虞国的君王贪小失大，你劝谏他，他不会听，他就不见了。知虞公之不可见而去之请，结果果然这个晋国把这个各国灭了之后，回过来就灭了虞国。这段事情在《左传》上有记载，在《春秋》的三传里面都记载得很生动。那我在《古文观止》里头也有讲过这篇文章，所以这个中间的情节又不再重复了。百里奚不见，因为他知道虞公不可见，这个虞国的君王根本就不接受别人的劝谏，而去之秦，他就到秦国去了，当时是秦穆公在位的时候，年已七十矣啊，他到秦国已经七十岁了。臣不知以失留甘秦穆公之为乌也。那么难道他还不知道拿这个替人喂牛养牛来要求秦穆公任用他，这是一种很卑鄙的手段吗？这个乌字就是大悲相，用这个失留来甘秦穆公，这是一种很卑鄙的手段。当时他七十岁，难道还不知道这种情形，这种手段是不好的吗？那如果他不知道这样的手段是不好的话，那就可谓知乎，那就不能算是聪明，那他就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。 不可见而不见，可谓不知乎？那不可以劝谏愚公，那么他就不见，他没有劝谏，那可以说他是不聪明吗？那如果他像公子奇那样的，公子奇是一个忠臣呢，他劝谏愚公，而百里奚没有劝谏，知愚公之将亡而先弃之，不可谓不知也。他知道这个愚公要亡国的，那么他首先就离开了愚国，事先他就走了。那这个百里奚就不可以说他不聪明。此举于秦，在当时他被秦穆公所用，这个举是用。知穆公之可与有行也，他知道秦穆公可以霸天下，可以有所作为，而相之，那他就帮助他。这个有行也，就是说他的行事可以做得通，他的事情可以做得成，那他就辅助秦穆公。可谓不智乎？你能够说他不聪明吗？向秦而显其君于天下，可传于后世。他辅助了秦穆公，而能够霸天下，显其君，就是把君王的声望能够显明于天下，把秦穆公的功业能够表现给天下人看，并且可以传于后世，流传到后代，不贤而能知乎？如果百里奚不是一个贤者，他能够做得到吗？自欲以成其君，乡党自好者不为，而为贤者为之乎？那么他把自己卖身来成就君王的事业，那么就是一个乡里的那种挚爱的人都不肯做，说是他要卖身于秦国的一个养生者，以五羊之皮来邀秦穆公。像这种事情，即使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，一个挚爱的人都不肯这样做，因为在从前，假如你要卖身为奴啊，那是非常可耻的事，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挚爱的人都不可能这样做。而为贤者为之乎？你说一个有贤才的人他肯这样做吗？他肯于这样的委屈自己，侮辱自己，来求得别人对他的任用吗？所以万章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根本是别人的谣传，而孟子他就辨明百里奚他不是这样，他不是这种人，他替他来辩护。可见在春秋战国时候啊，谣言满天飞啊，那么这些破坏别人的这种小人呢、啊，到处都是。万章的上篇讲完了，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下篇。夏天的第一章讲到这个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，那我们在前面都已经讲过了，那么这一段有很多重复的地方，所以那我们就把它忽略过去了。嗯，因为前面都已经讲过伯夷的为人呢、啊、伊尹的为人呢、啊、柳下惠的为人呢、啊、这些都有讲。那我们再看到下面的这一章，下面的这章也是北宫己他问这个周朝的节度。那孟子就说明先王在周朝封建的制度，他是注重了一般劳心者持人 而劳力者施于人。这就是跟前面回答那个许行的那个沉香的话相同。那么关于周朝的戒度，那现在老早已经废止了，已经没有了。所以这段讲到这个节度方面的事情，那我们只是了解到它一个大概的情形，也不需要详细的来说明，因为同我们现在已经差距很大了，根本没有这种的规定，这种制度，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，万章问曰：“敢问有？”问章问孟子交朋友的道理，怎么样来交朋友？孟子曰：“不谢长，不谢贵，不谢兄弟而友。”这个谢字我们一般人都读家，实际上它的本音读谢。这个谢者就是有所谢辞，我们要依仗到某一种关系，某一种的力量来达到某一种目的，这个叫做谢，就是要谢别人，要谢某一件东西，这个叫做谢。问章他问孟子，交朋友怎样去交呢？孟子说：“不谢长，不要自己自以为年长，好像倚老卖老，那这个就所谓谢长。不谢贵，也不要自己依靠自己呀，好像有什么权势，我的父亲做什么大官，我的哥哥做什么大官，不要用这种权势来作为有恃无恐来交朋友，这个叫做不屑贵。不屑兄弟而游，也不要以为自己的兄弟来做什么高的地位啊，大的官啊，以此为谢来交朋友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交朋友不是要依靠某一种的势力，也不是某一种的因素，那来交朋友。那么所谓有也者，我们要交朋友的真正的原则，那是有其德也，我们是要以那个人的品德，我们同他交友，不是认为他有什么可贵的，有什么可恃的，不是这样，要有其德，不可以有谢也，不能够有所自恃，不是我自己要倚仗到我有什么样的特殊的优厚的条件我来交朋友，也不是因为对方有什么优厚的这些可视的条件我跟他交朋友。孟献子百胜之家也，孟献子是鲁国的大夫，他是大夫之家，百胜之家就是大夫之家，他有100架的兵车，有这样大的势力，但是他有5个朋友，有友5人焉，一个是乐正求，一个是穆仲，其三人则与忘之矣。那么其他的3个人，孟子啊，他说忘记了，那3个人的名字他忘记了。献子之于此5人者有也，那么孟献子他交的这5个朋友，但是呢吴献子之家者也，都没有承到他自己说我是贵族之家，我是大夫之家。孟献子他并没有这种自恃，没有这种自信，他 并不认为我是大夫之家，那我就可以高高在上。此五人者亦有献子之家，则不与之有也。假如这五个人也存的有孟献子是贵族的、是大夫的这种观点的话呢，那么孟献子也许就不会跟他做朋友了，这不与之有矣。因为孟献子他还是鲁国的比较一个贤惠的大夫，他交朋友不是把自己有所依恃，也不是看对方比自己差而看不起他，不跟他交朋友。虽为百姓之家，为然也。不但是百姓之家是这样，不但是大夫是这样，就是一个小国的君主也是一样。那么他这里讲到小国之君也是如此，好像在当时有个废会公约，这个废是当时的一个小国，会公就是这个小国的一个君主。他说